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可有共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并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如果真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才开始制作。我们每个个案、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再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待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有人会常问我说，什么叫竞争力哦？如果你真的要我挑一个的话，我现在会说与人相处及与自己共处的能力哦。相处这用字大家并不陌生哦。人与人之间啊，就一定会有关系，讲白一点就是有利害关系哦。在我心里面啊，我目前认为历史上最为聪明甚至是最为精明的人啊，就属张良。张良是谁？他辅佐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然后在天下抵定的时候就来个讨官职然后还乡。也许有人觉得，这告老还乡不是最保险吗？我个人觉得张良最精明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争天下的时候，张良对于汉高祖刘邦是极具有利用价值的，所以那个距离是极为接近的，可以说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但当天下抵定之后，昔日的战友现在成了皇上，这从属的关系就非常的确立了。所以他不但要让刘邦开心，他更要让刘邦安心啊。开心是什么？他不争不抢离开朝堂。安心则是他做个小县令，既在刘邦的监管之下，也不会对刘邦产生威胁。所以相较于韩信与萧何，他是不是很聪明呢？要知道韩信是被斩的，萧何是被关在狱里面的，这一比较就知道张良何等的精明哦。所以拉回前面我们说的相处这两个字，所谓的相处就是与他人共事，与自己独处之时，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了然于胸的一种能力。正所谓吗？应对进退，这个就是你往前一步我就往后一步，你说了什么话我就知道接什么话。审时度势也是一个形容此类能力的成语。所以不论是谁，不论对方是你的谁，请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所有的人心中都有喜好，而这个喜好跟他是你的谁或你是他的谁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我妈啦，心中地位就她的娘家人，她是我亲生母亲耶，但如果真的出事她是推我这个亲生儿子出去了，很残酷吗？其实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是只要懂得看透，那就可以制定自己与我妈之间的关系的位置。以现在来说，我不主动跟她联络，她来联络我一定不会先接电话，我会请她传讯息。我能做的事我会做，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事，我就是以工作很忙为由推掉。至于他会怎么想不在我的考量范围内，我举我自身就是要提醒大家，人性最不靠谱的，不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傻傻在那边满抱期望，以为人家应该要如何待你或是要如何的与你互动。这个道理如果你看不透，那你现在的苦与纠结那你活该嘛。所以家人之间是如此，公司的同事、部署、老板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Bingo， 答对了，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今天就来讲一个个案，提醒各位今天也是一次上两集，太棒了，我下周就可以恢复到一次上一集的日子哦。还是感谢大家前一阵子的等待，这两周辛苦大家的耳朵哦。有听众私讯我要不要把 Podcast 送去什么申请金钟奖项目的事情哦，其实我忙到连 Google 去查都没有时间哦。不过就像我以前说的，我最大的目标是把我们这一行处理问题的概念方法与各位分享，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意图啊。工作都忙到不行了，没有时间去弄别的，而且客户买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所以只能谢绝这个提议。因为有得没得或是流量多少跟我都没有关系，我要做的就是固定的产出啊。谢谢你的提议啊，我就此谢过了哦。今天要讲的是一位应该是高阶主管的，我就称呼他为阿火好了，火就是放火的火啦。这个人已经到50几岁，个性还是风风火火的，意思是做事就是要直接明白搞清楚，对于人际关系中的灰色地带很痛恨。我之前有说过嘛， 看一位员工的资历与职务位阶，就可以摸清楚他在老板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阿火在公司将近20年，现在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副总啊。这没吃过猪肉你也看过猪走路吧，所以你就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就知道阿火在公司的位置不低，在老板的心中也具有一定重要的程度。但这也是个问题，因为啊，他其实是直接跟着老板一起工作，事实上是他老板啊还是二代的时候他就跟着在一起了，两个人是从同事开始做起，所以真的有所谓的革命情感。后来啊，几年后啊，二代上位了，他还是跟在旁边。那因为咯，你刚上位不代表就有办法摆平公司内部其他派系势力，所以从二代上位又花了几年才坐我的位置。这段期间二代就是我的客户啦，连我的客户都说要不是阿火，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坐稳交班的大位。所以从前面这样听起来，阿火其实只要安稳的做，他的发展就妥妥的嘛。但人生就是没有那么安稳，因为人心是随时都在变动的，而这个变动起因于工作标准。说起标准啊，因人而异，我这么多年有一个心得，那就是凡事反求诸己啦，不必强求或是责怪。连我事务所的伙伴我也是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环境不一样，有人天生出来就是正襟危坐，那有人就是放给他烂啊，一种米养百种人，所以你想用同等标准来要求所有人，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啊。那我是怎么要求我自己啊？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应对不同标准的人，找出与其互动及合作的模式，并将工作完成。当然如果真的不想合作，对方不想合作的话，那就是有意不想完成的话，那我当然会动手处理掉这个不想合作的人，找另外一个可以合作的人继续把工作完成。我实在没有时间去抱怨对方如何又如何，我也没有时间去跟对方争论，因为处理问题的时间是一分一秒在过，多浪费一秒客户就多一秒的风险，这是我们业界的规则，至少这么多年我们都是用这个方式来与众人应对哦。但阿火不是这样，他做了副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一下子啊，从前线打战的将军调回来做办公桌啊，要适应也要时间，再来年纪也有了，年轻时代的脾气并没有那么容易改过来，所以个性没改再加上时间又多啊，旁边工作部署就开始倒霉了，因为他们变成阿火批评的训练的第一批人哦。我先讲一个概念哦，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以为自己有理就可以大声哦，但这个有理其实说穿了是自己说服自己的一个妄想啊。举例来说，上班迟到好了，上班迟到对不对？我想这个不用讲嘛哦。但身为一个主管，你要怎么应对员工迟到是要有一定成熟度的，因为连小学生都知道迟到不对的事情，那都是大人的怎么会不知道呢？的确我们不能排除真的有那种白目的员工，但他毕竟是少数嘛，所以行为背后的动机就一定要先去做了解，你如果都没有了解直接斥责，不会有人喜欢被人在公开场合针对及责备的嘛。所以哪怕我们有理，面对对方的状况，建议还是要以关心询问作为开场白，因为也许对方真的是有难处也说不定。阿火一开始就是没做这事，所以这底啊，部门底下的人啊，被挑了个遍啊。但我必须说，阿火说的每件事都是有理论基础的，而且他也没有刻意在鸡蛋里挑骨头，他讲的都是基本观念啊。一开始事情算小，但后来有员工开始受不了了，向 HR 反映的时候，事情就变调了。HR 本于职权，本来就是得要立案做调查，因为刚前面的反应只是一个开始，但后来有人动了火做投诉，投诉咯，依法律规定，你不得不做调查。那做完相关调查，最后还是得向阿火本人做确认，结果就在这里 HR 也被战火波及啊，因为阿火啊动了真火啊， HR 很难为啊，所以啊面对了阿火的反应呢，也只能往上报，往上报其实是报老板那里嘛，到我老板那里就等同也是到我这个顾问这里哦。其实我也想看看客户是怎么反应，因为他也该到了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就是要对昔日战友的状况不佳他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二代是我们的客户，但我们也得为将来的三代做准备，不是说我们以后也要接手接班的案子，而是将来他准备要交给下一个接班人的时候，他这中间该有的经历，该有的心酸，该有的心痛，他都得具足啊。没错，就是让客户受苦就是了。也许会有人以为说，诶，你这一行的顾问不就是依客户指示来处理问题吗？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但这只是我们工作其中之一而已，要让客户面对问题体验痛苦也是我们工作之一啊。 所以那天到了会议室的时候，我看着客户，哎，我说在你问我有什么想法之前，我想先听听你有什么想法。客户也不笨啊，直接回说，那我需要你这顾问干什么？我说我很清楚，如果我说了我的建议，你只会从中挑选一个你觉得可行的，但这对你并没有任何帮助。你心中应该要有定见，而且要有相对应的做法。如果没有，那你就是直接 copy 我的做法，这对你没好处啊。所以客户以为我要处理阿火，但他并没有想到，其实我要先处理的是客户本人哦。我们就在那边僵持了15分钟，他最后吐了一口气说，我想不出来啊。我说你为什么想不出来？客户说他从一开始我回来接班就待在我身边，这些年他陪着我度过了很多难关耶，我不想就这样去处理他嘛。我说哦，原来你的意思是他比你现在所有的员工都重要，所以如果他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有人离开，甚至有人对公司提起诉讼，你也没关系吗？客户被我的问题逼到了，他有点面红耳赤的想要跟我辩下去，但我摇摇头，我说这不是你讲不讲的赢我的比赛，这是你得早晚面对的一个状况。他是你的战友，他也是你的员工，他早晚得选择，你早晚得选择这位员工还是大多数员工吧。你不选择，那就让这个状况一直恶化下去，没有人会从中得益啊，你最好想想吧。客户被我逼的啊，框住了，他开始呼吸放慢，没有一开始的激动，然后往后一坐，慢慢的沉思。这就是经营者的思维的开始哦。那他会给我什么反应呢？一切都等待会下一集再跟各位分享。感谢各位聆听，听完之后如果任何的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辑留言，我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分享，各有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待会再见，拜拜。